弟兄姊妹平安，晚上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一个困难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姊妹实在是不管身体的软弱也好，事务上的繁忙或者其他的各样的压力，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学会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扬起，我们要称颂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自己的大恩大德，让我们知道，主啊，不管环境是什么，但是主，你是做宝座的神，我们是你所爱的，你锻炼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要像你的儿子，我们就感恩，我们就赞美。晚上的时间我们都完全仰望在圣灵的手中，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环境，求你来赐给每一个渴慕的心有上头来的聪明智慧，圣灵可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当年感动耶利米的灵里头，你今天一样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父神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能够知道如何为主而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还没有来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平安的来到，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的力量，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几处的圣经。我先要让大家来念的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4章。这段圣经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耶利米的信息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点了解。列王记下24章，我们要从第八节念到20节啊，第八节到20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一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加。西底加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第25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竹垒攻城，于是城被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好，我们就打开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看的耶利米书，我们要看的是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他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我们回过头来要看这个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九章这是摩西五经的中间的一本书，要讲出神当年对摩西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看见耶利米的这段历史犹太人最后在亡国之前所遭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找出它原因何在，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神当年在摩西的时代对犹太人所说过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四节， 我们要念到二十八节，二十九章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起这一个誓。所以这个约不但是跟当时犹太人在摩西的时代里，而且不在场的，也就是指着他们将来的世世代代也包括在这个里头。十六节，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的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烟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麻、西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行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我们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这个先知后期的执事，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的执事概括了有约西亚王，有约哈斯王，约雅敬王，约雅金王跟西底家王，一共五个王。那么他现在的这个执事呢，是来到他最后一个阶段，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四章，然后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我们一章一章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现在来到的是约雅金王跟西底家王，就是最后两个王，最后两个王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二十一章呢，是他的在耶利米书里面的第七篇信息，第七篇的信息。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基本上大势已去。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王这个不管是约雅金王，约雅金王我们知道他只做王三个月然后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的叔叔吧被尼布加尼撒王再把他立为接续他的王，那么给他改名字叫做这个底西底家。那不管是约雅金也好，西底家也好，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神让这个外邦的王来到他家的门口啊，来就是说包围他们，警告他们，他们居然没有悔改。你想想看，很稀奇吧？这个是，一个小孩被修理以后，起码应该要悔改啊，居然这些人好无动于衷，还是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叫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已经到这个就是已经无以挽回了。那么他们呢，这个神的儿女呢，永远是活在一种矛盾的里面。一面他要亲近神啊，要听神的话，可是另一面呢，又不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这就是神儿女的一直活在的一个矛盾的宗教的里头。好，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派了两个人来找耶利米，盼望耶利米能够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有神迹奇事。为什么？什么神迹奇事？因为你记得以前外国人来打的时候，他们只要向神祷告，神就把那个外国的军队打垮。所以他们盼望这一次尼布加尼撒王来打他们了，他们没有去寻求神，说神啊，我们这次是为什么遭到这样的命运。他们是盼望，你耶利米祷告祷告，神开恩让他们走掉就算了，这是他们的心态。所以神就对耶利米说，你对他们讲什么呢？他讲说我要发大烈怒，我给你们两条路。你注意第八节，他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你选。那么什么是生命的路呢？投降，去投降这个外邦人，那你就是活。如果你要什么爱国主义咯，你要坚持这个不投降，要打到底的话呢，你就非死不可。你看见没有？这个跟过往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以前总是打，要斗争，对不对？不要给仇敌留地步。可是现在神告诉他，你去投降，你要去跟仇敌投降，那你就活。所以这个话在这些人的耳朵里面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当然听不进去，怎么会去投降？投降主义向来都是被人家所轻看的，你应该说起来跟仇敌征战，怎么会投降呢？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这篇信息是很难传的，因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就会告你说你这个人是卖国，对不对？你这个人是假先知，你怎么说了这种信息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耶利米实在很难。他现在神要他传的信息是反潮流的，是讲刚刚好人不愿意，觉得不可能的话啊，他要讲。那么你就要问了，为什么神这样做？很简单，因为现在神已经决定要把这一批不行神的真理的这一批神的儿女放在管教的里面，放在管教的里面。所以神对人这个时候的要求就是，当你进入神的管教的时候，你神对你的要求就是顺服。神给你讲的话你可能听起来觉得不合理，但是要顺服。那么什么地方还有相同的例子呢？他们的祖先在这个民数记十四章有相同的历史。你如果看民数记十四章，就是那个他们进迦南，有没有？神本来叫他们进迦南，结果他们说我们不去啊，他们就在那边大哭大叫啊，说我怎么办。那段我们讲那个基督徒的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讲过，但是那一次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后面有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当他们被神愤怒说好你们不要去的话，你们就没有，绝对没有再有机会，你们这一代20岁以上的不可能再进这个 迦南地了。当神这样发脾气了，宣判了那个他们的结果是你们不能去游，哎，就有一批人说，哎，我们要去。好，你来看啊，十四章的四十节。他说你我们把三十七节念过来吧，十四章的三十七节，这些报恶信的人，就是神在那里宣判，都要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然后你注意看，他们下面有一个行动，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为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四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他们却善敢上山顶去啊。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赫尔玛。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哎，他们现在去不是很好吗？刚刚被神责备了，那么现在悔改说我们去，应该是照人来看应该可以啊。但是摩西告诉他们错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迟了一天，如果你们去是昨天说的就对了，可是今天你们说要去是错的，所以他们错两次，懂了没有？该错的该去的时候不去，现在神说不可以去，哎，我要去。你看到人的毛病，你看到没有？就是相反啊。神说你们要去，然后不去，那么神说你们不去，好，你们就永远不要去。哎，他我现在要去了，这叫做颠三倒四，颠三倒四，两个都是错，所以这个叫做有一句话叫 one day late。你要服侍神，要听神的话，你要及时，你不要 one day late。神跟你说要做的时候，你要去做，你说你不做，你拖了，神的审判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你又改了说我要做，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机会过去了。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神要我们今天好好的跟随他，背十字架跟随主啊，好好的爱主啊，我们不要啊，等到有一天神的审判下来了，我们说好好我们爱主，已经 too late。那个时候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管教的里面。好，这样现在我们你懂这个意思，你现在回过来看这里就是这个意思。神说我给你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投降啊，本来根本他们不需要投降，他们是什么万国之首啊，没有人在他面前能够抵挡他们。现在神说不，我不与你们同在，我要让你们被外邦人击打击伤，但是我还是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如果要逃避这个击杀神的咒诅的话呢，去投降去。哎，不干，这些人说我不干，我们哪里可以投降，上帝的选民哪里有投降的事，所以他们就被击杀，这是走上就是死亡的路。就是你就可以看得见整个神这个管教的事情，就是让神的百姓看一件事情，神对人的要求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呢？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如果说我不要听，然后又说我要听，通通是错的，听到没有？神叫你怎么做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做。好，他们就不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篇信息里面你看到犹太人的一个 难题、啊、然后呢神还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神还在审判的里面，神还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他的条件还是一样，就是听话，条件还是一样。然后他就对这个王就说啊，这个对这个王啊，就还是劝这个王。你如果看这个二十一章的十一十二节，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应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强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够熄灭。神在这里还警告这个王，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王的心多么的刚硬。你到了二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下到犹大王宫的那里，像在那里说这个话，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个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个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成为荒场。所以神即使这个咒诅要下来了，在最后还警告他们，你们应该悔改，做神要你们做的事情。那当然他们是没有听从。那在这一篇的信息里头还有一段是在二十三章的第四节，在这里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预言，这是这本书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二十三章你看第三节，我们要念到第六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是一个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将来神要给这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怎么样一个王，这个王要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来的。那当然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应验呢？或者说以今天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来看，应验了没有？还没有。这个是酝酿说有一天犹太跟以色列都要在一个牧人的这个牧养之下，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是神在这样的审判里面宣告的。所以这个预言很讲得很远了，从你看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的580年，讲到现在还没有，快了，现在犹大跟这个以色列都回来了那么现在就是差他们还没有悔改来接受这一个王。但是神早在那个时候，以整个的时间加起来就是差不多2600年。现在讲这个话的是指2600年或者700年之后要应验的，这是一个预言，这是这本书第一次提到将来耶稣跟现在神要审判的这个 以色列跟犹大有关，有还有机会，但是这个是何等的代价，他们犹太人所付的代价是很高很高的。但起码就说到有一天他们要回来啊，在一个牧人底下啊，因为神第八节说，我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中的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也就是他们今天虽然被四散天下，神应许说有一天他们要回来住在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在这一篇充满警告充满神的愤怒的中间，神还告诉他们将来的盼望。然后到了十六节呢，就是这篇信息的最后一个部分，到十六二十三章十六节到三十二节，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因为只有这个真先知讲话的时候呢，是讲了真话，可是人都不要听，那么当时就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说人要听的话。那么现在呢，你就注意神对那些假先知说了什么样的这个警告的话。十六节啊，二十三章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所以你看，假先知在那种时代为了迎合大家的胃口，他们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平安，平安，对不对？没有灾祸，没有灾祸，一切都好。但是神说他们讲的都是出于自己的心，自己的想象，根本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话。第十九节，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我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二十六节，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的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的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能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那些先知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所以在这些时代的先知常常要为要自己讲假冒上帝的言语，他们就说我昨天做了什么梦啊，我看了什么异象啊。那你可以知道假先知最喜欢讲我做了什么梦，看了什么异象，然后讲平安祝福顺利的话。神说我都没有，这都不是我讲的，这都是他们自己想象的，神要与他们作对。这个是他说他这些人使我的百姓走错路，我必与他们反对。这些日子我在好多的地方都听到一些令人非常伤心的事情。今天所谓的传道人在一些地方，我 我上礼拜到 New Jersey， 那么这位，我不说他是地方了，就反正在 New Jersey 也不小，有一群华人的基督徒，他们本来在一起很好的，结果去说我们必须要有牧师，他们就去请一个牧师来，这个牧师来了倒没有什么，常常讲你们要送红包啊，要送红包啊，他们听了傻眼了，送红包，为什么要送红包？你们要尊重传道人。另外一个传道人在，这是在温哥华的，在这边的我们州，本州的温哥华，把这个教会的两个还是几个长老用他的方法把他们通通炒鱿鱼了，都废了，然后他自己跑到银行里面去，把银行管账的那个签字改成他自己的签字，所以呢这个教会的账就是他来管，钱怎么涨，然后被人家发现，人家告他说你假伪造文书，这个牧师就说好，那我辞职又不走，还抓着钥匙，搞得这些弟兄姊妹分成三派，所以教会搞得乌烟瘴气，人假借上帝的名，不是谋权就是谋利，不是谋权就是谋利，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那么所以这种就是越到黑暗的时代，这种事情就越多，也就是应该说越到末后的时代，这种事情就越多，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所以这是他讲的第七篇信息，第七篇信息他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说，神给你们两条路，现在你们是在神的管教里面，第一条活路就是去投降，第二条死路就是你们在那里还是坚持要征战，要跟这个外邦的王去一拼死活。那么然后到了第24章呢，你就看到又是第一篇信息，这是第八篇。其实24章啊，你如果看这个前第一节的话，巴比伦王尼布撒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这里呢这个约哥尼亚是谁呢，就是约雅金，所以这篇信息是约雅金的时候他传的。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几篇信息是在这两个王朝，只是约雅金这个王朝很短命，那个时候神在对约雅金的时代也是说同样的话，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信息是一样的。我们来看看这里篇信息是什么呢，那么这是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粗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是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好无花果，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那么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瘟疫饥荒临到他们， 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可怕不可怕？他用好的无花果树与坏的无花果树来表达同样的信息。你如果去跟好好的投降，跟着巴比伦王去那个外国的话呢，你就是好的无花果。你如果还坚持留在这个本地奋战到底的话，看起来是爱国，看起来是跟仇敌征战，但是没有想到你们是坏的无花果，你们的结局是刀剑、饥荒、四散天下，被变成人家的凌辱、讥笑、咒诅。所以这个信息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篇信息呢，我就要稍微提一提，你就知道神用的这个比喻啊，是无花果。犹太人在神的比喻中就是两个果树，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无花果。那么我看了一个参考书，他就说为什么用无花果呢？那么他讲这一个字，这个无花果树的希伯来字音，字音像另外一个字叫做 meet， 就是说不是，是这个会面，这个意思，会面的意思。那么他那个字就是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不是对摩西说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那个会幕吗？那么神在那里说，我要跟犹太人在这个会幕相会，这就是那个字啊，我要跟你在会幕的门前相会。这个 meet 这个相会跟这个无花果是同一个字根啊。那么所以神用这个无花果树的意思就是说，我实在爱犹太人，我愿意你常常跟我怎么样相会。可是偏偏犹太人去搞七念三，去拜偶像，所以他们对神的这份情不忠，看到没有？他们对神的这份情不忠，不忠，因此他们就变成坏的无花果，明白吗？就变成坏的无花果。那么无花果就永远在标号上就代表了犹太人。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咒诅无花果树，记得吗？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那么为什么咒诅呢？因为空有枝叶，没有果子。这就是说，神在犹太人的身上没有得到神该得的那个满足，所以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来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些犹太人，这些神的选民，但是神的选民拒绝，所以神耶稣就咒诅他们说，除非你们有一天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他们才能够恢复。所以到后来耶稣讲到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到有一天无花果要开发芽长叶，这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有一天要复活。那么所以这个无花果这个思想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在那里，都在那里。那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神的心，神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有一份情，那么他盼望他的儿女对他能够忠。如果我们对他的话不忠，我们不愿常来到神的面前，你最后变成一个坏的无花果，根本没有用，没有用的无花果树，你就遭到很大很大的咒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第八篇的信息啊，我们就说这么多。然后我们来到第九篇信息，在27章。第九篇信息，因为25、26章是属于中期的信息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末期了， 所以我们下面要看的是二十七章。二十七章是讲什么呢？二十七、二十八这两章圣经就是它构成它的这个第九篇信息。这里呢，神要求他做神子跟恶，也是你知道，上一次在我们上一次讲解的时候，神要他搞个腰带，有没有？啊，这次又叫他搞一个绳子，就很有戏剧化。二十七章的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于恶，加在自己的颈上。所以这个先知啊，他就要带一个恶，然后把自己恶然后还有绳子，把这个，所以他每天走路就要，人家就要看他。借着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者使臣之手，把绳索与恶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叔父使臣传于他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伸出我看给谁相宜，就把这地给谁。现在我将这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交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一切行邪术的，他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于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像你们所说的假预言，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等等等等。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来传达一篇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还是没有改，就是说我已经决定要把不但犹太人，而且所有的邻邦通通交给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尼布加尼撒。所以这是现在神的手在管教犹太人的时候，也管教了外邦人，他把整个的时代就交给尼布加尼撒王，而且说要服侍他，不但服侍他，而且还服侍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个预言里面就说到这个金头啊，大概有三代，这个王朝大概有三代。那么后来就从金头就变成了银胸了，对不对？那么这是这篇信息要传达的。那么当然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假先知就起来反对这个耶利米的信息。那么你看第二十八章，就是这个反对他的这个假先知。第一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遍人亚缩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是个就是号称的先知了，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 因此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有一个相反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说